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希望我们的这一款远红外暖垫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冬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2月12号，今天是周一。先给大家更新一个最新的情况，在上周五的时候，高杰预告了在苹果总部抗议的这位年轻的留学生王涵，今天上午11点，他结束了他的绝食抗议行动。现在呢，他正在朋友家里呢进行身体的恢复。7天绝食呢，苹果总部并没有回应这个留学生的要求，但是呢，他的这个动作已经赢得了外面的广泛的关注。这是我们今天更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市场的动态。今天的节目的安排呢，因为是周一，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也是大涨的一个情况。明天将公布 CPI 的数字，后天呢将是联储会议决议的这样一个公布的情况，所以整个市场都在静待明天 CPI 以及后天联储会议决议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呢，整个的市场现在应该是等待的情况。那么我今天安排的几块部分，前一部分呢先把今天的市场动态讲一下，第二部分呢高杰将邀请的 Rex 啊，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多元投资理财顾问，请他呢来给我们做一下预测的分析。 CPI 的数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将是如何影响未来啊，包括明天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 CPI 的数字明天是一个动荡，接下来联储他们将如何呢进行政策的这样一个决议，到底呢在12月份涨息是0.5呢还是0.75，这个呢也会给市场带来一个非常重磅的影响。那么基本上市场呢都会在消息公布出来呢大家做一个预测，等到消息出来的时候呢基本都是盘中，那个时候你做什么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你这个预测呢到底是怎么预测双方哈，你倾向于哪一个？所以第二部分呢高杰将请 Rex 呢详细的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做一个预测的分析。同时呢我们也打开热线电话，您呢如果对这些话题有您自己的观察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第三部分呢高杰还会邀请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个股，特别像今天哈这个 Tesla 暴跌了6%， 那谁这个马克龙这个 Musk 呢已经从首富的位置上跌下了宝座，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个股的值得观察的，我们也会请 Max 呢为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解读。最后呢高杰也会给大家讲一些小的板块，我觉得和大家也是比较有关系的。就在两个小时前现在呢这个FTX 就是这个刚刚破产的那位 CEO 啊，他呢已经宣布在巴马被逮捕了，那接下来呢可能会引渡啊，交给美国进行审判啊等等的，所以呢今天这是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啊。但是呢同时摩根银行啊他们已经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到底有多少美国人在加密货币当中进行了投资，这个影响包括对未来的经济有多大，国会呢进行认证，他们也都在进行调查，大概有13%的美国人涉及啊就是投资了比特币，那么也都是赔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消息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好，那我们首先呢去关注我们今天的市场的动态。今天的美股的股市呢其实真的是在逐步的在升高的，大家呢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关键的 CPI 的数据以及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决定。所以呢基本上哈在今天开盘呢就是高开，开高走高。因为今天呢 Fed 呢公布了一个他们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啊显示消费者呢他们对明年的通胀预期呢都是非常乐观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哈这能源股呢也是高歌猛进呢，尽管呢包括今天有一些消息，就是日本和荷兰基本上已经加入了美国的阵营，扩大呢对中国芯片的这样一个禁令，但是半导体今天也是一路狂升哈啊。再加上呢今天有些企业收购的消息，一些药厂啊这互相收并购的这个消息，然后呢苹果呢午盘也是翻红，那最后在结束啊就是今天收盘结束之前整个美股呢是高收的，这四大股指全部都是收红。今天呢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28.58点， 涨幅达到 1.58%， 收报在 34,005.04 点。纳斯达克呢上涨了 1.26%， 收报在 11,143.7 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是收涨 1.43%， 报 3,990.56。 费半指数呢今天也是涨 2.14%， 收在 2,779.2 哈，这是今天的整个的股市的一个情况。那基本上大的一些板块呢，像今天的高科技哈，这五大天王呢，基本上像苹果今天涨了 1.64%， Google 呢也涨了 0.52%， 微软呢涨了2.9%， Meta 下跌了 1%， 亚马逊呢也上涨了 1.64%， 道琼斯呢今天是安进哈，安进今天是并购，结果呢他并购的这个母公司呢是大跌的，但是被他并购的那个公司呢是大涨的，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讲。波音呢是上涨了 3.75%， Visa 上涨了 2.28%， 包括呢Nike 哈，它也上涨了 2.42% 等等。费半恩伟达今天下跌了，大跌了 3.14% 哈，然后呢应用材料上涨了 1.9%， 德州仪器呢上涨了 1.85%， 台湾美光这边呢上涨了 0.87%， 高通也上涨了 1.81% 哈， Intel 呢它也是上涨了 1.59%， AMD 上涨了 3.03%， 今天台积电呢是下跌了 0.32% 啊，是整体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比较对市场所关注的一些情况呢，像我刚才说到的是纽约联准银行它今天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费者的预期调查，就 Survey of Consumers Expectation。 那这个报告呢就显示着11月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货预期呢降到了2021年8月以来的新低。数据显示呢，消费者是预计啊未来12个月通胀率为 5.2%，这个数字呢大大的低于十月份大家呢预期呢将近6%哈，5.9%，这个呢是从2021年8月以来的一个新低，对未来三年的通胀率从原先的3.1%降到了3%，未来五年的通胀率呢从2.4%降到2.3%，这是消费者哈。消费者呢还预计未来一年的汽油的价格将上涨4.7%。那一会儿呢高姐也会讲到这个汽油啊，有分析师有一个跟踪的网站认为在年前它会降到每加仑3块钱以下。这个报告呢 ,consumer 的一个报告呢认为食品价格还将上涨8.3%哈，未来一年。那这两项指标呢和十月份相比呢还是有所好转的，分别啊就是汽油的价格和食品的价格，这是核心通胀率当中变化比较大的两个种类，分别呢比十月份还是下降了0.6%和0.8%哈，大家比较乐观。还有呢就是消费者认为房价的涨幅呢会略有放缓，预计呢未来一年房价上涨1%啊，基本上就是小幅上涨吧，处于这么一个停顿的状态。这个呢估计呢就是消费者的心理状态是2020年五月以来的新低。十月份呢，他们还认为呢，明年的房价可能上涨2%左右。现在呢，好像信心有所减弱哈。薪资方面，大家呢期待着明年的薪资能够成长2.8%，但是呢，这个期待值呢比十月份已经降低了0.2%。还有呢就是42%的受访者认为失业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未来的一年失业率会更高。还有呢11.8%的消费者估计未来的三个月没有办法偿还最低的债务，这个比率呢比十月份高，十月份这个数字是 11.56%， 现在是 11.79%。 那基本上今天的这个纽约联储的数字调查报告呢和上周五密西根大学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大致上是吻合的。今天我说了基本上大家都在期待着到底周三联储你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呢。今天呢有这个叫做联储哈 Fed 的传声筒，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叫做Nick Tamaros， 他在今天呢是给大家啊给市场敲了一记警钟。他做了两方面的一个总结和分析，他直接给透露说联准会内部正在面临着鹰派和鸽派两派对立的这样一个局面。他认为呢现在的人们啊现在的市场误判了联准会主席 Vowell 是个老好人啊。他主要的观点呢就在说是这一轮呢 包括英歌两派的这个对立局面呢，是联储他所面对的两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本轮升息的周期终点利率将会到底要定到多高，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保持多久，这是两大问题哈，保持多久你才能够抑制通胀。结果呢，现在呢两派分成阵营的观点就是比较对立，各有坚持。他就讲到，你像比较鹰派的代表，费城的联准银行总裁Patrick Hucker， 还有波士顿的Susan Collins， 他们属于鸽派。那么这个鸽派呢，他们一直呢就是说，你连续的升息呢会导致没有时间评估升息对经济的影响，担忧呢会导致经济的低迷，为美国的经济呢带来损害哈，这是鸽派的。鹰派的呢则认为它会导致，如果呢你过早的降息的话呢，会导致1970年代政策失误呢这种重演，接下来呢通胀再高起的话，你就更拉不住这匹狂暴的野马。那这个呢代表性呢就是比如像联储会的主席 Powell， 还有理事呢这个 Waller 等等在内的鹰派都担心这种薪资以及物价的螺旋上升噩梦重现。然后呢包括堪萨斯的这位George 呢直言说不太可能你在没有经济衰退情况下降低通胀。这个记者呢他还讲到了哈，他说 Powell 呢一再的表示他更担心的是在对抗通胀方面做的不够的风险，而不是做的太多的风险。而且呢联准会正在试图取得平衡，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的痛苦。这位记者呢他今天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这个是发的警告呢，他在他的推特当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此前呢这个明尼亚波利斯的联准行的总裁呢，他呢就是是鸽派的代表，但是呢现在呢这位曾经的鸽派已经转到了鹰派的阵营。他呢是在联准会在10月份的时候，他说联准会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货币呢引发经济衰退时经济可以很快复苏哈，所以他支持呢比较鹰派的这样一个升息的观点。那同时呢这位记者呢也透露说，目前呢联准会官员们皆预计失业率会上升，这可能导致呢终点利率上出现更大的分歧哈。他呢就讲到，他说大家都是错误，这个市场啊错误的判断鲍威尔是名外交官，一个真正的老好人，是一名调解人，但是事实绝不是这样。这位记者透露说，鲍威尔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观点，他致力于做法律要求的事情。法律要求什么呢？就是要求你 Fed 啊，联储央行，你的首要职责就是看住通货膨胀啊，这是他所透露的。所以到底怎么样，现在今天的市场是非常的乐观哈，明天的数字怎么样，这是我们一会儿要去研判的。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刚才我提到的日本和荷兰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将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的设备。这个呢也是说，来自这个消息呢是彭博所透露出来的，未来的说在几周之内哈，可能两国都会宣布这个消息，采取美国10月份推出的部分晶片的这样的一个禁令。那么美国、日本、荷兰三国的联盟呢似乎预示着几乎呢是完全封锁了中国购买和制造先进晶片设备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也知道，此前在消息当中我们都讲过，像美国呢已经是用法律的方式哈，政府出命令限制呢半导体设备材料供应商，像这个应用材料啊，科林啊，就那个 Lam Research 啊，还有科磊等等向中国呢供应设备。但是它这个有个时间哈，有个时间，所以现在呢很多设备还是之前的合同还在进行之中了。还有呢像日本东京的威力科创啊等等，他们也都是美国实施制裁所需要的另外两家非常关键的供应商。那这个呢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呢在今天发声明，他们说他们要向 WTO 呢去起诉哈，他是认为说你这个禁令威胁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美国的国安理由令人怀疑。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应对。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呢基本上上述我们所提到的半导体的股价呢表现是不一的。其中的 ASML 就是那个荷兰的那家芯片的制造商，它的股价下跌了2%。然后呢科林呢 LAM 这个它上涨了1.04%，应用材料呢上涨了0.04%哈，然后 科磊下跌了0.74%，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英国的电力价格哈，现在整整的遇到了最不好的就是寒冬。在寒流当中，它的电力价格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现在呢，逼迫着呢英国要不得不启动两家备用的燃煤电厂哈，来去供暖。在今天，它的当日价格创下了整个交易哈，就是电价交易的最高值。每兆瓦时呢是2585.8英镑，啊，这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跟进的，一会儿我会详细给大家再讲。在5号的时候，欧盟已经有禁令了嘛，就是禁止进口俄罗斯的海运的这个原油。现在到现在为止呢，是已经一周了，然后也给它限价了。这一周呢，现在统计数字显示哈，就是俄国的原油出口呢不减反增，一天呢增加了近50万桶哈，46.8万桶，90%增加这个部分，包括所有的俄罗斯的石油90%流向了亚洲。刚才我讲到的欧盟的这个禁令其实是蛮厉害的，它等于说封住了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的这个渠道，所以呢，这个呢看到呢就是，并没有哈，就是。俄罗斯并没有因此好像如何，他也没有对呢这些活动啊，对这些禁令呢要做出报复，但是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行动，这是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原油的期货价格呢是收高的。在上周我们提到呢 Keystone 啊，他本来说10号呢要恢复供油，但是呢他现在还在持续关闭。另外呢就是中国的放宽防疫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令外界估计呢可能会令能源需求前景改善，所以呢引发了整个市场对原油供应的会场担心会紧缩的一个担忧。今天呢原油期货的是都是上涨的。但我们一会儿再说吧，如果有时间的话，有这个分析呢是讲到哈，美国的油价呢连续5周已经是在下跌了，圣诞节呢可能会跌破$3一加仑，这对消费者来讲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将请 Rex 上来，然后我们一起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哈明天的 CPI 的数据，包括呢市场比较两极哈两端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一般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赌一面了，看自己到底怎么去动，那么到底呢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你有问题的话呢，请拨打电话上来，直接呢和 Rex 呢去请教。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一，美元指数在104.18到105.63之间窄幅震荡，欧元对美元从1.0505上涨到1.0579，然后回落到1.0510。英镑对美元在1.2205到1.2298之间盘整，美元对日元从136.42上涨到137.84，美元对人民币回升到6.7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是多元投资理财顾问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很多观众呢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哈。那他此前呢为大家介绍过他呢是在德国德意志银行在台湾的投资部门的主管了，那他还业内啊从事业内已经是20多年的经验。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热线电话会打开着我会请呢 Rex 给今天包括呢明天的数字啊出现之后，这个 CPI 出现之后啊，包括联储啊这些决策会议大家所市场万众瞩目的哈，那大家是怎么去看，怎么去预测，怎么去布局的。那通常呢市场上都会有两种观点，欢迎呢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如果您呢有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和 Rex 呢去分享交流和请教。我的热线电话呢是再说一下888-275-1628275-1628。 Rex 你好。
对，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Rex， 我们就从明天的这个数字开始吧，因为基本上现在今天的市场呢，大家都在说等待着明天的这个 CPI 的数据，包括呢后天联储的决策会议的记录啊，它有等等的这些情况。那么 CPI 呢，每一次哈公布，几乎都让美股啊出现惊人的这样一个波动。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那么明天的这个数字，现在市场非常的乐观，消费者是非常的乐观。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乐观呢？如果真的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的波动的情况？假如不是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好了，您刚才提到说这个 CPI 数字每次公布的时候都会造成市场很大的波动啊，那确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像上个月呢，其实呢最主要的两次这个市场的上涨，如果大家看一下11月是股市表现的相当好，有两天呢是大涨的，有一天呢就是 CPI 数字的公布的那一天，第二个大涨呢就是在鲍尔讲话说，哎，12月可能只升息 0.5%， 啊，这两件事情呢，造成了11月份的主要的两天的大涨。那么刚好我们在未来的两天，这两件事就是在同时在集中在明天后天，啊，就是一个就是 CPI 数字，一个就是联储局的会议决策，再加上鲍尔的记者会。也就是说在未来呢，这两天呢是在我们现在的盘势来讲是至关的重要。那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个，在讲这个数字以前，我讲一下现在的盘势啊，因为现在这个 S&P 500指数啊，现在是在3990点哈、啊，那么它上面面临的就是一个下降趋势，下降的这个压力线了、啊，在200日啊，在4035点，那么上一波的高点在4100点，所以在4035到4100这边有一个庞大的压力啊。目前如果没有特别利多的消息，它这似乎就不容易突破啊，所以要突破这个压力呢，就非得要靠明后两天的好的消息啊。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好的消息的话，那可能这个压力点呢就突破不了，可能还要再反转测试啊，寻找一个上一次的低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低点啊。所以明天这两个数字是非常重要。好，那这个数字呢，在明天普遍来讲呢，预期这个 CPI 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它是会月的增长是 0.3%， 啊，那么年增长来讲还来到 7.3%， 啊，那是比上一次呢啊要低哈、啊，就是说比上次的这个要 7.8% 要低哈、啊，就是明显的一个下滑。那么核心 CPI 呢，也是预期月增长 0.3%。那么年度增长的是 6.1%， 那么会比这个上一个月的 6.3% 要再低，也就是说普遍市场上预期呢都是明显的这个11月份的数字会比10月份要明显的降低啊。但是这个其实这个虽然是降低的一个趋势是吧，但是有没有符合预期啊，这是非常重要。如果说哎明天公布的数字这个比 7.3% 还要高，或者这个核心通货膨胀数字也没有下降啊，就还是维持在 6.2-6.3 的话，那就会造成市场有比较大的震惊哈。那所以明天这个早上呢，可能一开盘就会有，你马上就看到市场有两个马上就有反应啊，就是如果它甚至通货膨胀比预期还低的话，那可能市场就会喷出啊。但是如果说比预期的要高，那可能马上就看到市场是一个下滑的情形啊。这是明天可能的一个盘势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呢，最后决定会还是回到礼拜三联储局会议决策。那因为明天的 CPI 这个数字是联储局做会议决策的最后的一个数字啊，所以也对他们做决策是至关的重要啊。那么但是明天后天的这个联储局的看点就比较多一点哈、啊，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详细的解释一下。那普遍来讲，现在预期它是会升息 0.5% 哈、啊，也就从现在基准利率3.75% 会升到 4.25%， 可是这个大概是已经是板上钉钉，大家普遍都这样认定，所以观察重点是不是在这个点啊，主要是看鲍尔的记者会是怎么解读，还有这个联储局它有一个大帕哈，就是说它有一个未来的预测值，就明年的最终利率到底是多高哈，这才是观察的重点。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275-1628，听众朋友们， 特别是对财经啊非常感兴趣的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上来， Rex 呢可以跟您呢直接去沟通和分享。今年呢2022年马上呢就要结束了，所以呢12月份联储加息的政策呢不仅是对美国、对市场、对整个全球其实都会带来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刚才呢讲到了明天 CPI 啊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乐观的期待符合预期的话将会是怎么样，如果一旦出现反转的话，那就不知道了哈，我们就知道这市场恐怕会震一震跌一跌啊。那好，那我就想请 Rex 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哈。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华尔街被叫做这个联储的传声筒啊，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那个 Nick 他不断的呢会释放出一些消息来，他今天的释放的消息就是比较给市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不要认为鲍威尔呢是个老好人，是个外交官。相反呢，他非常清晰地向外界表达了他要执行法律啊，付给央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就是看住这个通胀。似乎呢，从他的角度上，我今天看他这个 Twitter 这个推文呢，他是觉得联储这次是会比较偏鹰的。所以呢，您刚才讲到了哈，那这个联储呢，他到底如何去解读？包括呢，未来到底呢，他的这个利率啊，到底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您不妨给我们来做一下您的分析。
对，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哈，就是比较他在9月份的一个预测值。那么9月份的预测值的时候呢，那时候联储局对未来经济是预测2023年呢，经济成长是 1.2%。失业率会上升到 4.4%， 然后这个 PCE 的这个通货膨胀会到 2.8%， 那么它的核心的 PCE 呢会到 3.1%，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明年联储局这个就是 Federal Fund Rate 会到 4.6%，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讲 4.5 啦，因为 4.5 到 4.75 之间大概是在 4.5， 但是他在上一次的这个其实在演讲时候已经讲了，这个终端利率一定会比这个九月份的预测值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九月的预测这个是就是差不多要升到 4.5 的这个位置，可能应该至少要往上升个一码或两码。那么如果以现在一年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来看是 4.75%， 也就是说市场为什么 这段时间是比较乐观，是普遍认为说它可能只升到 4.75% 就到顶了。但是呢，事实上从 Nick 的发言还有很多的这个迹象判断，我觉得这个到 5% 的几率是蛮高的，也就是说就是说比上一次的预测值呢可能还要再多升两码啊，这是我个人感觉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这么判断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薪资增长，从这个12月的这个就业报告来看的话，我们的薪资增长还在 5.1% 啊的这个增幅啊，那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火热，那失业率也没有明显的上升，然后这个就业非农就业包括还在增加26万3000人，也就是说这个就业市场丝毫没有冷却的迹象。那么如果薪资增长在 5.1%， 然后他这个包一直假强调一个就是核心的 PCE 呢现在也在 5%， 所以我觉得从各种迹象来看呢，他如果不赶快把这个利率升到 5%，那么可能不容易压制啊，就是说现在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或者是会变得太慢啊，所以我感觉呢他是事实上他这个记者会可能会偏比较鹰派啊，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但是也不是一定，因为万一明天的这个通货膨胀数字很比预期低很多，那他可能这个语调就会变比较软，所以这两个呢就是这个明天跟后天像这个组合拳嘛啊，你完全很难预测说他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明天的数字也会决定后天他怎么去表达啊，所以是非常难判断啊。
所以这块我就插一下，我们知道他已经进入了静默期嘛，他正在开会，现在他们都正在开会，所以呢，最后每一个这个点阵图当中的这些代表们，他们有投票权的人，他们也都在看明天 CPI 的数字，很有可能明天的数字对他们某一个人的这样的决策都会带来影响，对吗？
是的，没有错。
这是一个大的赌局呀、，Rex， 那这就这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大家就在讲概率了，那这就很有意思了。那这一般的情况之下哈，像这种大的机构啊，大家会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布局呢？
我个人是从因为其实在技术面上啊，它股价也会告诉你，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过，目前 S&P 500指数在200日平均线以下。如果市场是转去正面，它就有机会会突破上去。那通常突破200日平均线以后，通常是代表比较正面，就是后面的趋势会比较清楚，比较正面。 因为我们在观察一个空头牛熊市会不会结束啊，我们首先要观察就是说它在落底的时候不要再创新低，那么反弹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突破上一波的高点。那我们看到呢道琼斯事实上是已经做到了，就是道琼斯呢它事实上是已经突破了它在八月份的高点啊，然后它没有再创新低，所以从道琼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市场。那么 S&P500 指数现在就是压在这个200日平均线，那么上一次八月高点是在4300点，所以你要真正要讲说要能够看到一个比较牛市的一个反弹呢，可能是必须要突破到4300，但这个难度很高，其实主要就是被科技股拖累了啊，因为纳斯达克是相当的疲弱啊，纳斯达克是不止创新低，然后距离它八月的高点还相当的远啊，所以那这个那科技股呢，我们看到最近我们湾区这边那么多的裁员潮，然后这所以看起来这个科技股呢是比较在寒冬，可能会拖累整个指数啊，这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个呢，我们联储哈，一旦要是涨 0.5 还是 0.75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波动。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呢，能源呐、黄金呐都在波动，包括外汇市场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的这个美元指数都开始又有所上升了。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哈，它这样一个政策对这几个相关的市场带来的这个波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走向？
对，这个美元所有的这个关键其实就回到这个利率的峰值到底在哪里哈，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看两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的时候，上一波在前一波就是前上个月的最高点啊，是在 4.72%， 是11月7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峰值哈，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呢相对也就是美元的一个相对最强的时候啊，那时候的指数呢美元指数大概在112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美元指数已经滑落到现在大概105啊，跌了大概6-7%啊。那随着美元指数的滑落呢，那这个滑落原因其实是因为刚才讲预期这个联储局的升息可能没有那么强啊，所以呢它才会两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从 4.7 就降到了像今天的 4.39%， 所以等于是一个预期可能联储局不会那么鹰的这种想法，使得这个债券殖利率往下滑，十年期更明显，利率倒挂的情形非常明显，现在十年期只有 3.61%， 所以美元走软，然后十年期债券殖利率下滑，所以才导致这一波的股票跟债券的一个上涨。那相对美元走软，也就是黄金啊，这个贵金属也会上涨啊，所以它是牵一发动全身。但是我是有一点感觉，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讲利率曲线倒挂的现象啊，是有一点比较太过，是目前的这种幅度啊，就是说两年期跟十年期啊，这误差已经超过0.8%了，是历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就是 gap 是最大的哈，那这种情有点异常，所以这种问题只有两个解决方法，一个就是这个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往下，或者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往上啊，这两个就是不可能一直维持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殖利率曲线的倒挂的情形啊，那对我们比较乐于见到的是这个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往下啊。然后，而不是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往上，因为一旦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往上的话，那就又压制到科技股啊，所有成长股的估值哈。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是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往下。可是以目前来看，我们刚才讲说通货膨胀其实可能在 5% 以上居高不下，我觉得这个往下的空间不是太大哈。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目前是有一点点风险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通货膨胀下滑的速度不如预期，那可能大家就要预防这个股市还有一个回档的。
好，那基本上呢 Rex 已经做了一个预测预判了。那明天呢我们看一看 CPI 的数字哈，大家都在看。那后天呢 Max 将在我们这个时间里面再一次呢给大家做一下联储会议决策之后的一个解读。那个时候呢市场也就比较明朗了。那此时此刻呢 Max 跟所有人我们都一样都在看这会怎么样呢，那么也会因此呢大家做一个预判。那我看到今天 Rex 你的分析跟这个刚才说的联储的发声筒哈，华尔街日报的这个 Nick 记者比较像，他其实今天就在发出一个警告，他认为呢鲍威尔会守住 联储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哈，你不要管其他乱七八糟的，你的经济衰退衰不衰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任务就是管通胀，管好通胀。那么他认为呢，可能他是比较清晰而且是坚定的鹰派啊，或者是最起码短期之内他不会放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听刚才您的分析，我理解啊，应该你也是担心或者是你认为他们应该采取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你觉得在这种情况对一些投资人来讲大家除了分析之外，大家如果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有什么建议没有？
哦，对，我想对投资人在年底最重要的其实是应该把握这个叫我们叫 harvest tax loss 的机会啊，就是说假如你今年有一些亏损的话，那么在年底以前你把它实现这个亏损呢，你可能可以抵税啊。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蛮重要，虽然没有办法赚到钱，至少能够节税，这在理财投资理财是非常重要。那只剩下短短的十几天可以运用。
嗯，好的，如果呢大家私底下哈，您个人的情况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边讲，可以想联系 Rex 的话请说一下。 Rex 你的电话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408-520-958 408-520-958
958-520-958。好的，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我们稍事进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其他的一些专题以及呢个股的一些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市场静默哈，静默着明天和后天重磅的这个经济数据以及联储的消息。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个股的一些情况。我接下来邀请的呢是 Max， 你好。
你好。
嗯，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吧，在明天市场大的动荡之前，我们看一些个股啊。那明天呢，到底 CPI 数字会怎么样？如果符合预期呢，估计股市会有一个大的涨幅啦。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呢，那么明天又有一片惨跌哈。那 Max 今天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股票了。首先呢，先看一下纳斯达克哈，纳斯达克100指数年度调整出炉了。那么包括革新等六家的企业呢是入榜，但是呢 Skyworks 还有百度 ADR 等七家企业呢是遭了剔除。调整的结果呢是在19号开盘前生效，所以今天的革新代号是 GFS 哈 GFS 暴涨了 5.36%。 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个Skyworks 呢则是下跌了 2.33%， 百度的这个中概股哈 ADR 呢收黑了 2.83%。 这是今天他这个企业进到了纳斯达克哈100指数观察的这个list 里边。那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吧，这个他到底他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跟我们来解读一下革新的这只股票。
纳斯达克100指数我可以观察到它在短期内如果是短期内一年以内啊，普遍来说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它如两年以上它算是上涨的趋势了，但是在一年以下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他可能还不知道那个底在哪里啊。
嗯，他刚才我说的革新是台湾的哈，台湾的这只进入哈这个100指数这个 group 里边的呢，它就是代号是GFS， 台湾的集体电路制造公司。请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只股票，今天它暴涨了5.36%哎。
GFS 现在股价是66.82元呢，它上市时间并不长啊，大概我看就是大概是一年的时间了。OK， 它是2021年的那个数据。如果是看它在短期内一年的时间，我们来看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
OK， 我刚才说错了哈，跟它有关的是这个台湾集体电路制造公司哈，因为它是半导体，这是一个纽约的美国的公司，对，它是一个制造工厂，是设计这种半导体的啊，是半导体设计软件这个公司制造商，这个是今天的哈，这只股票今天是暴涨的，因为它一个进入到这种观察的 group 里边。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Tesla 今天暴跌了6%。 然后呢，这个马斯克也不再是全球的首富了。他这个位置呢已经被路易威登啊，那个法国的那个名牌包的执行长给代替了。然后呢，基本上呢，现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 Tesla 他是在上周我们说了嘛哈，他在12月底呢暂停在中国上海的像 Model Y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生产，要停大概是一周啊两周啊左右。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是到今天啊开始呢发酵之中了。同时呢，他是最近，他在整个推特上面，在美国，其实他在掀起了一轮推特的风暴。在今天财经节目当中哈，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但是呢，事情都是非常的大，不仅涉及了2020年大选是否存在着这种打压川普和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这两天就是那个 Fauci 哈，那福奇。包括他也呢认为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哈，他对国会呢进行了一些伪证，他的女儿呢是在推特呢就职，然后呢也是压抑了对一些疫苗的一些质问等等。那今天的这个消息呢仍然是在网络上哈不断的在发酵之中，可以说是马斯克仍然现在是一个热门的新闻话题人物，也成为了呢说有人开玩笑说他已经是成为了代替川普哈成为左派最痛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Tesla 呢最近的利空的消息呢也是因为呢很多的一些市场吧就认为呢这个马斯克他的精力呢越来越放在改善推特上面。那么他之前呢他裁完这个推特的员工还说呢推特明年哈可能会破产。所以呢他都担心呢因为他是用这个 Tesla 的股票抵押呀去买的推特。那这些呢都会对特斯拉带来一个利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还有呢最近它也有一些电动车安全的召回，在中国呢召回了将近44万吧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的电动车。所以呢基本上哈它自己也有库存的这样一个压力，这就是几乎这一年呢的这个特斯拉真的是利空消息不断。然后呢和 LV 哈这个名牌包相比，现在呢 ,LV 今年的股价只跌了2%，所以呢人家已经成了 LV 名牌包奢侈品品牌的成为了这个富豪榜首。所以我还是要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Tesla。
Tesla, 我可以看到它在一年内半年内在短期内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长期来说当然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了，两年以上。那我们看它可能要购买观察比较好的价位是在130左右。
这是我们湾区朋友哈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我们看到的这是今天的这个股票啊，波动哈、一直是往下走的。另外呢今天有几个值得大家再去关注的，一个呢是刚才我提到的哈安进哈 Amgen, 还有呢地平线的治疗公司哈的这两只股票呢，今天是传出来一个收购，安进呢同意收购地平线治疗公司，收购案的估值呢是278亿美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安进是下跌的，地平线公司的股票呢今天是直接是盘前就上涨了15%，收盘的时候呢维持了这样的一个涨幅达到15.49%哈。基本上但现在盘后呢稍稍的有点下走的趋势。它的代号哈，这个地平线治疗公司呢代号是 HZNP。安进的这个我来再看一下，请跟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Max。
HZMP Horizon Therapeutics
对
OK 它现在股价是112.36美元、我们整体来说我看它整体来说都是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了、如果整体来说的话、所以在短期内它也开始回涨了，所以长期它是比较稳定上涨的趋势，只是讲它差不多要到，差不多到它顶峰的股价了，就是在116块左右。
嗯，
So, 所以如果是想要比较便宜的价位买入的话，那可以再等一等了啊。但是长期它是上涨的趋势了，如果是定时定额的话，也是可以考虑。
嗯，好，那这个安进呢，就收购它的这个公司呢，今天它是下跌的哈。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只股票呢是 Rivian 哈，这个也是。Rivian 的这家电动车初创公司，它呢是今天说呀，他们暂停了和另外一个奔驰公司的这个梅赛德斯啊，奔驰公司在欧洲生产电动货车的合作计划的谈判啊，终止了谈判。所以这个消息呢，对 Rivian 绝对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在收盘前哈，它就是我看今天整个下跌了6.16%啊，下跌的幅度是蛮大的。我们也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它的代号呢是 RIVN。
Rivian 现在的交易价是25.61美元了，它上市的时间其实它的这里的数据也不多，大概是2021年11月开始到现在，所以从整体来说它都是下跌的趋势啊，我们看它整体来说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它现在差不多是它上市以来的最低价了，接近最低价了，大概25块左右。
嗯，
所以它这个暂时如果是投资的话可能还要再观望了，因为它整体来说它还没有上涨的那个倾向。
嗯，那这个 Rivian 哈，我们以前分析过，他曾经被号称是特斯拉最大的对手，那结果呢，他现在还在烧钱哦，这个公司到现在没有盈利哦，啊，那这个呢，就是对他相当一个不利好的消息哈。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家是大涨的哟，这个大涨叫 Copa， 这是一个software 软件哈，它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平台，它是呢是管对于 business 的这个management 进行管理的，它的总部呢在 San Mateo， 就在我们这儿哈。它的代号呢，公司代号是 COUP。今天呢是一个私募股权公司，它要以全现金来收购这家软件公司，企业的价值呢是80亿美元，所以呢它的股价在盘前哈就大涨了27%。那今天收盘的时候呢，维持着这样一个价格哈，基本上是收26.67%，仍然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家公司好，来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Max C O U P A Copa， 然后它的代号
C O U P， 啊，它的交易价是78.65美元哦。看它短期内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上涨的趋势了，因为它单单这一天里面的上涨了26%，所以但是长期来说，如果是这样一年内呢，我想一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如果我们看5年或5年以上呢，它其实还是处于它最高峰曾经去到差不多366块美元了，它的股价，所以它现在还是处于比较低点的。
嗯，好，那我们
所以长期的那个走势其实不是很明朗，所以可能可以再观察一下啊，但是它是属于比较低价了。
OK， 好，那这是今天的值得观察的几只股票哈。接下来呢，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给大家就讲一下今天比较大的这个Sam Bankman-Fried 哈，就是那个 FTX 的前执行官那位小伙子哈，只有30岁，非常年轻。那他呢是在巴哈马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呢，由巴哈马皇家警察部队逮捕了他。他呢很美国呢可能会提出引渡了。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哈，那他自己呢是在几年之内就圈到了260亿美金。 然后呢，最近推特老板哈，就是马斯克，不说吗？他呢已经不断的翻出来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他说呢，这个 Sam 呀，他呢是给左派的民主党的捐款呢，可能超过10亿美元，是全美给拜登捐款最多的 CEO。然后呢，他也网络上呢，大家现在都不断的再去说什么呢？就是美国给乌克兰大量的援助哈，然后呢，泽连斯基啊，就是乌克兰有钱，也是买了这个 FTX， 然后呢，这个钱又以捐款的方式回到了这个民主党的政客的手里边，所以呢，这个呢，在网络上现在炒得非常的厉害。那么他呢，自己呢，他这个公司的这个破产呢，直接就引起了整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动荡，美国的国会呢，马上就要进行一个听证哈，就刚才我说到了，就是监管机构包括立法者哈都在辩论怎么样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和干预。那么他呢就要知道你这个加密货币呢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和买卖，有多广泛，它对经济影响有多大。所以呢，摩根大通它的一个研究所哈，内部的一个智库研究所，他们就调查他自己的银行当中的客户到底他这个资金买了多少比特币啊，买了多少加密货币啊，他用这个呢去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呢，他这个调查呢就显示，截止到这个六月哈，截止到六月份，从大通银行账户转入和转出加密货币的这些呢，大约有13%的这样的家庭哈，至少有一次将资金进转入或转出加密货币的账户。这个比例呢，比大流行前之前啊高了多少呢？高10%。COVID-19 之前呢，大概只有3%的家庭去买或是卖比特币，现在呢是13%，到今年的六月份，转移的中位数哈，它这个钱额度不大，中位数是620美元哈。然后呢，绝大多数人将它这个比例呢是它不到一个月哈，不它一个月的收入，不到一个月的收入来去买卖加密货币。它的交易最激增的时候呢，是在比特币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在43,900美元，就去年加比特币啊，就一路就涨到了40,000多一个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是现在呢它已经跌到了17,000，所以呢基本上现在这些账户的人呢都是跌的，但好在呢数额不是很大。主要的人呢也很有意思，亚洲千禧年的男性哈，去最就是比例比较大投资加密货币，男性比女性呢更加多。按年龄段的话呢，就是千禧，按收入划分的话呢，就是那个资产越高的家庭呢，哎，他们反倒会做这样的一个投入。所以呢，基本上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可能呢会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呢，高通有一个报告，它的报告呢就是说，黄金哈，它已经是超出了比特币，比特币呢明年还会更加的下跌。长期表现的话呢，黄金将打败比特币。它这个分析呢，就是说现在呢，基本上把黄金呢都当成了这种规避通胀和避免美元贬值的风险的工具，比特币呢则会把它和高科技成长股相同的，把它认为是一种冒险的赌注。所以呢，他们认为呢，比特币啊，整个呢都是大跌了，今年一共哈大跌了75%了。但是呢，黄金呢今年以来保持小幅的上涨啊，在过去一年呢，黄金和比特币呢都下跌，但今年呢开始明显看出区别了。所以呢，他们是认为呢，黄金在实质需求驱动力的影响呢，其实呢是更大的，比如亚洲消费者去买盘呐、央行的需求啊、避险的投资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关于比特币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好了，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